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17号，公元2014年3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因调查导致自焚的原因，再有多名西藏所县藏人遭中共拘捕。藏人行政中央揭穿凶天组织的谎言。流亡西藏传统模范学校迎来首届毕业典礼。中共拒绝承认联合国西藏问题审议内容。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山城西姆拉向印度媒体表示，中共应该去调查导致自焚事件的真正原因。今天3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府西姆拉展开访问。在抵达时，印度媒体再次就境内藏人自焚事件向达赖喇嘛尊者提问。尊者重申，非常难过，自焚事件是某些问题的症状，因此中共官员必须去进行彻底的调查，去了解造成这些悲惨事件的原因，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上午约10点，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当地觉囊派寺院达丹平措曲林，并向聚集的信众发表了演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涉嫌写下西藏独立字样和互传境内民间歌手歌曲为由，近日多名西藏所县藏人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纳曲所县赤多乡直塔寺僧人洛桑塔杰和隆多加参近日疑涉嫌在当地铁桥桥头的一座巨石上用红色漆料写下西藏独立字样，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拘捕。现居欧洲比利时的流亡藏人任青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西藏纳曲地区所县赤多乡铁桥桥头的一座巨石上，有人用红色漆料写下西藏独立字样后，中共怀疑当地直塔寺19岁的僧人洛桑塔杰、18岁的隆多加参所为，本月13号非法拘捕并带往所县，目前无法得知他们被关押的具体地点。同样，本月14号，所县赤如第二村藏人丹央的儿子、现年18岁的年轻藏人次仁桑碑和诺布旺扎的儿子扎尼，被指控相互传送西藏境内民间歌手谢丹的歌曲为由，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拘捕，同样被带往所县县城。据介绍，西藏所县赤多乡铁桥桥头的巨石上出现西藏独立字样后，中共军警在两边桥斗搭起帐篷进行驻扎，同时派遣20多辆警车和公安人员对过往藏人进行盘查，并骚扰和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另据消息，西藏安多国勒州巴马县觉囊派20琼寺20岁的僧人才让家，于去年11月抗议中共统治自焚牺牲后，中共加强了对当地民众的管控措施，并拘捕了当地多名藏人。近日，20琼寺僧人多纳丹增也被秘密拘捕。同时，中共第二批工作人员已抵达巴马县县城，对当地寺庙进行严厉管制。此外，本月9号，在西藏巴马县县城一家茶馆中，一名藏人突然遭到当地多名武警的无故毒打，当时茶馆桌子和椅子等物件被损坏。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西藏人民议会对凶天组织危害西藏政教事业方面进行谴责并制定相关决议后，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 也用事实就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进行的恶意攻击诋毁进行了回应和揭穿。昨天3月17号，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的第六天议程中，议会一致通过决议，视那些危害西藏政教事业的凶天组织成员为西藏历史中的罪人。有多达32名议员先后发言，就凶天组织受金钱利诱，成为中共的政治工具，在藏人内部挑拨离间，殴打恐吓藏人，甚至残忍杀害直言批评他们的达兰萨拉辩经学院校长和另2名僧人等等冷血行为进行了谴责。而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则对凶天组织在网络上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行政中央进行的污蔑诋毁一一进行了揭穿。对凶天组织声称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侵犯他们的信仰自由，剥夺他们在流亡社区的学习和就业自由等等指控，钟琼欧珠表示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以实例详细介绍了个别凶天信徒在流亡印度后要求去印南学习佛法，但又拒绝停止供奉，所以不被格鲁派各大寺院所接受。但藏人行政中央仍特别安排这些藏人去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学校学习，稍后他们自动退学，又要求行政中央给他们提供返藏的费用，也获得了同意。凶天组织负责人的子女在教育部属下的学校中就读，也获得了一视同仁的对待，但他们出国前将自己的孩子接走，后来却谎称行政中央剥夺他们的就学自由。钟琼欧珠还指出，设立于美国的凶天组织中，藏人成员都是靠行政中央的核准和提供的证明信才获得 IC 难民通行证从印度前往美国的，包括曾多次诋毁尊者的该组织骨干一家人也不例外，是在行政中央的核准下才获得了 IC 得以出国，这些都证明他们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昨天的议会议程中，安全部长钟琼欧珠也重申了印度和美国情报部门多次要求相关单位注意凶天组织可能对达赖喇嘛尊者起到的危害，并指出日前尊者访美时，美国情报部门就通告说，个别凶天成员在明尼苏达州尊者参加活动的地点搜集尊者所乘车辆的停车位置等情况，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这些都清楚证明了印度和美国两国都视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的安全构成威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按照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于2005年创办的流亡西藏传统模范学校今天迎来了该校首届10年级毕业典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为了继承和发扬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建立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传统模范学校，第一届10年级毕业典礼于今天早上9点钟在达兰萨拉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秘书长索南多杰、桑博扎学校管理委员会代表、流亡藏人传统模范学校师生和家长参与了毕业典礼。流亡藏人传统模范学校教务主管丹增多杰在毕业典礼上介绍说，流亡藏人传统模范学校的23名学生参与了本年度10年级统考，在2014年新的学期中， 共有84名孩童申请报名，其中已录取了74名学生，这一入学率与2011年相比上增为95%，这充分表明了流亡藏人社区对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的支持和认可。但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在未来2-3年内，教室和教学设施等方面必将会遇到困难，因此希望有关部门提供援助和支持。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在今天的典礼上向23名10年级毕业生献上哈达后发表演讲，表达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的祝贺，并鼓励学生们要再接再厉。洛桑森格表示，
你都那个今天准备在剧里吗？
2005年10月10号，遵照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创建了流亡藏人传统模范学校。而值得赞扬的是，当时第一批入学的24名学生中，除了1名随父母移居加拿大的学生外，其余的23名学生在家长和教师们刻苦努力的坚定信念下，完成了各项学业，即将要前往位于噶伦堡、芒果智、马苏日和波安扎的4所学校中继续攻读。在此表达祝贺的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刻苦学习。洛桑森格强调，境内藏人以牺牲自我表达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诉求，而完成他们这一心愿，居住在境外的2.5%的流亡藏人必须要付出努力，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加强学习文化知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文化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活，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由斗争。10年级学生担惊囊起，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表演讲，感谢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桑博扎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全体教职员工为他们的成长和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并誓言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做一名继承西藏事业的优秀接班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次大会上，中共政府在回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提出的审查报告时，拒绝承认有关西藏问题的审议内容，但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
国际深远西藏运动驻德国分部成员凯穆勒表示，中共代表在接受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时，针对联合国12个成员国于2013年10月就西藏问题提出的7项质询，包括中方恢复同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等。但是中共代表不承认其他任何问题，只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参访西藏。为此，联合国部分成员国希望联合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认真观察和了解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明天19号，联合国各成员国和非政府机构可以对中共政府的实践方法提出质询，因此由国际各团体特别成立的西藏问题审诉小组对各国代表开展着游说活动。此外，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本周一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死亡一事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及曹顺利一案，促使中共改善人权状况。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